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伯父伯母们，大家早安。我们很高兴今天早上有这么美好的第一天。昨天下了很多的雨，我们的雨量充足。我们早上来的时候，我们家那边好像还有点淹水。不过我们感谢主，在那么多的干旱的天气以后，有足够的雨水让能够滋润大地。我们今天早上开始我们聚会之前，让我们大家一同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请大家打开圣经诗篇第145篇，圣经诗篇第145篇，如果你是两节的圣经，在764页。诗篇第145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诗篇145篇第一到第十三节，由我读 一节，然后弟兄姊妹们大家一起读下一节。诗篇第145篇第一节说：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我们一起念第十三节：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这里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愿我们早上都带着一个赞美称颂的心来到神的殿堂中，一同用我们的歌声来歌颂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诗第32首，靠近神的怀中。预备来，唱大声点，第二节。 把副歌在上面。是的，我们谢谢你主，因为你自己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主，我们愿意像你自己所说的母鸡召聚小鸡一样，让我们都能够来到你自己的怀中，在你的怀中来享受那安息。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主，你也用你自己的膀臂保护看顾我们。主，你也用你的慈爱来浇灌我们。主，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说，主，是的，我们愿意来亲近你。主，让每一天都能够来亲近你，我每一时都能够来亲近你。主，因为你自己是喜悦与我们亲近的。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上有烦恼困难的时候，主，我们就眼睛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主，当我们有喜乐的时候，主，我们也将那荣耀归于你自己。谢谢主，因为你自己是那一位信实的父神。我们将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请坐。我们的神是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来唱第诗歌417首。第一、第二节我们大家一起唱，然后我们回到第一节的时候，我们请姊妹们唱，第二节请弟兄们唱，然后我们再把第一节唱一次。预备，来。弟兄们来唱第二句。 主，你也是何等的爱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谢谢你，你因为你自己的爱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赎，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主，我们如今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乃是因为你自己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你自己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是能够尝到你主爱的滋味。我们谢谢主，你继续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崇拜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接下来诗班要继续带领我们在主面前的崇拜，诗班要献的诗歌是他不曾遗忘你。当我们诗班指挥转过身子来带领大家一起唱的时候，我们希望会众可以跟着诗班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次的雨后的彩虹，主，我们每次看到彩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你自己与我们人所立的约。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信实的主。主，你的约是永远有功效。主，你自己说这虹所立的记号乃是与我们所立的约。主，你不要再用洪水灭绝我们。主，我们就谢谢你，我们看到你自己的信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让我们每次看到彩虹的时候，主，我们就思想到你自己说我们立的约。主，我们也再次思想到，主，我们要回到你自己的面前，主，要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主，我们要做一个守节心清的人。主，我们要来到你自己面前，成为一个讨你自己所喜悦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你自己让那彩虹永远在这世上。主，也让我们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彩虹，我们就纪念你自己。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接下来是陈志成牧师的报告，将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也许我先介绍一下新人，我们有没有新人的名单？招待的弟兄有没有新人？没有哈。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洛克教会的？请您自我介绍，或者是带来的弟兄姐妹为他们介绍，请。哦，是这一分的初中的老师。我们说是有时候师母是师父跟的，我们欢迎你。你会留多久呢？一个礼拜哈。好，还有没有？右边没有，左边，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欢迎你。都没有，好，我们鼓掌欢迎玉芬的老师来。Hello. 我们也欢迎你留下来一起跟我们用中餐。好，我很快的有几件事情报告。大家在夹页的当中有两张，一张是黄色，一张是绿色的，请大家拿出来哈。我们马上夏季的主日学就要开始了。这边有两张，这个黄色的是星期六，因为我们6月1号开始。星期六开始有一个崇拜的聚会，也同样有主日学。那绿色的是礼拜天的，所以能够请弟兄姐妹尽早报名啊。往日我们主日学报名的时候，很多大概有大半的都没有报名，临时才到教室的当中去，那个对于安排主日学教室的很不方便，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尽快的。今天最晚下个礼拜以前添了之后，可以交给招待或者放在奉献箱里面，我们这样比较好统计人数安排教室。这个课程的详细都印在这上面，还有我们介绍的每个课程的一些简介。有几件事情报告我们今天有敬礼，就是第三堂国语堂结束之后2点开始就有敬礼。还有马上要来的生之追寻，我们 Memorial Weekend 要开始的生之追寻，这个礼拜是最后一次的报名，现在已经在上堂我们报告的时候已经有850个人，距离30分钟之后现在已经有900人，所以这数目的增加是相当快的哈，大家不要失掉这个机会，所以这个礼拜是最后一个礼拜的报名，900人，已经有900人还是可以加入的。如果我们当中有还没或者是认识的朋友亲戚还没有报名的，请大家鼓励他们踊跃的报名。还有5月23号下礼拜四，5月23号下礼拜四在这个地方有这个福音云话剧的一个预演，91，这是相当感人的一个话剧， 也欢迎弟兄姐妹可以来这个地方来参加，或者是有一些还在踌躇到底要不要去福音营的，也许借着这个预言我们可以被鼓励去参加。今天下午一点在314，请所有参与福音营的同工或者有心的弟兄姐妹要参与为这个这么伟大的一个施工祷告的，请在314教室有一个祷告会。夏令营罗格教会的夏令退休会也开始在接受报名，是6月底的，可以在网络上报名。真善美讲座这边印错了，是在5月26号截止报名，是下礼拜天截止报名。好，其他的报告事项请大家可以自己看。我这边有好，还有一个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是7月6号星期六跟7月7号星期天。6号是从早上8点30到下午5点半，星期天是下午2点到5点30，有一个婚宴家庭的研习会，是由学员传道会的台湾会会长夫妇李长安牧师跟冯志梅师母一起来带领的。我们这边有报名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也许可以在外面的招待部可以有一个报名表。好，我这边有送上来的几个新人的名单，我很快的介绍一下。胡江斌跟思荣，有没有念错？胡江斌、思荣住在 Bedminster 25 Gatehouse Road， 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是，你们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你们从哪里来？是，没关系，我们欢迎你。你们晚来，我们可不可以请你来前面坐，位置最好？好，我们可不可以大家稍微坐靠近一点哈？是，确实有一些人没有位置坐，如果空位的，尽量停在填满，或者往中间，或者是往旁边哈。对，下一位卢占军是哦 ，OK， 他已经来过了，没关系，我们再介绍你一次，让你印象深刻。陈，这是什么？念金是吧？陈金还陈金？金哈，是，您还没有住址，您现在住在哪？哦，是。是。哦，是什么手术？是国内来，中国大陆来。好，我们为这曾经的，您是基督徒吗？是我们为这个姐妹的爱心哈，从国内带了一个小孩子来，是双腿被烫伤，来这边做手术治疗，特别为他祷告，好，谢谢你。好，我们再次欢迎后面的这三位。好，请大家打开圣经民数记。民数记的14章，民数记14章1到第9节，民数记14章1到第9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1到第9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僻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请大家再翻到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一到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第二节，大家很熟悉的，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十二章一到第二节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感谢主啊！我们请钟培牧师，张钟培牧师今天要传讲神的话语，他的题目是蚱蜢与巨人。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我们一同低头仰望神再一次光照我们。亲爱的主，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殿里面敬拜你，你再一次借着诗歌，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间，来提醒我们，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信实慈爱的父。主，今天唯愿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的性情，让我们深刻的认识你，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改变。把上面的时间，把我们每个人的心交在主的手中，愿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用你脸上的脸光来照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各位继续打开今天旧约的经文，在民数记第十四章。其实民数记十四章一到九节的故事是延续十三章后半的故事里面下来的，是讲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他们的领袖选了十二个侦探，十二个间谍，要跑到他们要去的那个地迦南地里面去窥探，窥探以后所发生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比较详细来看这个故事。我记得在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在我们学校初中二年级，在70年代的时候，社会的风气没有今天的开放。我不知道今天是怎样，我记得前几个礼拜当我在家庭堂里面跟青少年讲这篇道的时候，我问他们说，在你们中间啊，今天2002年了，中学生初中生彼此交往男女朋友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大家都很侧目的事情？他们说也是啊。所以我想今天改变不是很大，虽然社会风气很开放。我记得当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在香港这个地方，我们班上的学生们都很乖的。在我同级里面有一个男生，他开始跟一个同一个年级的女生就开始交往，我们广东人叫做拍拖，拍拖手拉手。那在那个时候那个年头，中学生特别是初中生，你假如男女在交往的时候，你都是偷偷的，下课以后约好在哪里见面，或者放假的时候约到哪里去，不穿校服的时候再见面。他们两个有个特点，他们公开的，早上上课的时候，上来学校上课的时候，是男的帮女的挽着书，然后牵着手走进来，然后几节课中间吃午饭的时候，他们两个会找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就抱在一起。那我们全级的人都为之侧目，看着他们这个交往，全级的人为之侧目。 后来他们班主任也知道这个事情了，那班主任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学校校风很严，所以他就把男生叫来，通常都是找男生先开刀，把男生叫来就好好训一顿。这个训了以后发觉没有改变，还是看他们出双入对，然后同班同级的同学看到他们都指指点点，啊，这个老师就很气了，就想到最后出一招杀手锏，打电话给妈妈，于是就翻出他家里的电话，打电话给这个男生的妈妈，打电话给妈妈要跟他报告这个事情，就想家长要是知道一定回家好好骂一顿打一顿，就制止这个事情发生。结果后来这位班主任在一次郊游的时候跟我们讲到这个事情，他说当我打电话给他妈妈的时候，心里面跟他说你儿子在学校里面成绩不是挺好的，他其实不是太差，中间不过老师就先说成绩不是挺好的，就让妈妈先警觉起来。然后最近我们发觉他开始跟一个女生的交往，而且公然出双入对，这个实在是不成体统。结果他说他这个班主任就说他期盼他妈妈的反应，说啊这个坏孩子回去我好好教训他，结果没想到这个妈妈在电话里面大喊一声说哦谢天谢地祖宗有灵了，高兴得不得了。这个班主任当场傻在那个地方，不晓得怎么回应。他说他到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跟我们交流的时候跟我们讲这个事情，他还是很困惑。后来才知道这个男生在他们家里面是三代单传唯一的男生，所以他妈妈就觉得我的儿子假如能够交到女朋友，将来能够成家生孩子，这是我最大的盼望，这是我们家族里面最深的期盼。我为什么跟你们讲这个故事呢？这是真事啊。这个同学今天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可是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因为事情很印象很深刻。这个故事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当我们每天生活中间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跟我们的价值观有密切相关的，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对事情的感受跟反应就会完全不一样。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所重视的事情不一样，我们的反应跟我们的价值跟我们的行为就会受到影响。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神借着摩西的手行十大神迹，在埃及里面十灾，把他们领出埃及，经过红海，海水分开，走到旷野里面，第一样事情就是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在西乃山里面，一些人看见神的荣耀，看见摩西上山把十诫拿下来，跟一些人立约的内容，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在引领这一群一些人浩浩荡荡两三百万的人在那个地方。当他们抱怨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使鹌鹑使玛拿来到他们面前供应他们，一路上面带领他们胜过沿途对他们怀有敌意的民族，一直保守他们。现在离开埃及，马上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就是隔着约旦河看见神要应许给他们那块地迦南地。看到这个应许的地的时候，他们的领袖摩西跟亚伦就要选派12个探子、12个间谍、12个侦探去那个地方去窥探。这个事情从13章17节就开始记载，我们稍微花点时间来看看13章17节开始的记载，我们花点时间读一读。民数记13章17节，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直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拿族人，亚拿亚亚西曼士塞达买 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所安城早七年。他们到了以实格谷，在那里砍了葡萄树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扛抬着，又带了些石楼和无花果来。因为一些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格谷。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要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拿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拿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把他们自己跟那个地的居民相比之下，他说我们对跟他们比好像蚱蜢，他们是巨人，虚伪人。以色列人在这里他们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源自于他们的错误价值观，这个错误价值观等一下我们会深入来看。从13章17节开始描述这个事情的经过里面，我们看得出来，这段事情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一个很大的转捩点。本来从埃及走到巴勒斯坦这带地方的路程最多几个月，可是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走了40年。这个是为什么走了40年那么久在旷野里面漂流，今天我们所看这个故事就是一个转捩点。这个转捩点是因为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对环境的反应，对他们周围环境的反应，使得神大大发怒，带来神的审判跟惩罚。神对他们惩判非常非常的精准精确，神说在15章34节里面说，他们一直背逆我，一直否定我，所以我要他们一年顶一日，他们窥探那地40天，我就要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是个蛮重的惩罚，不单要他们漂流，他们的儿女跟他们一起漂流，而且不单只是漂流，神的审判里面还说那一代的人使我厌烦，所以他们全部要倒闭旷野，没有一个能够进到迦南地，没有一个能够进到应许之地，报恶性的都要遭到瘟疫死亡。各位弟兄姊妹，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念引发出我们对事情有一个错误的判断，我们的反应我们的行为就按着这个错误的价值观念来做出反应，就带出来一个严重的后果。这是一个属灵的真理，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若是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念，我们所走的路就歪歪曲曲，就要付许多许多的代价。我们在这里接着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看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错误是什么，以作为我们一个见解，以作为我们一个警告，让我们不至于掉入同样的光景里面。今天我们的标题是蚱蜢与巨人，蚱蜢跟巨人源发于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源发于以色列人对自己的看法，而这个蚱蜢跟巨人所带出来一个后面的信息，是我们要回到罗马书12章1到2节里面信义更新而变化这个关键点。我们先看看到底以色列人怎么看他们自己。以色列人所犯的错误有4方面，这4方面是息息相关的，他们一个跟一个连接在一起。他们最先的错误是一个自我中心，是个自我中心。我们看看13章31到33节，31到33节，你能够数出来在这短短3节经文里面有几个我们，有几个我们呢？ 在31到33节，13章31到33节，你可以找到有几个我们。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一些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哪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有几个我们？有七个我们。短短三节经文里面一两句话，七个我们。当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自己身上，以我们自己为出发点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带出两种后果。第一个是骄傲，第二个是自卑。这两个常常是双胞胎，骄傲跟自卑常常是手牵着手一起来的。因为骄傲其实就是自卑的攻击性表现，骄傲其实就是自卑的攻击性表现。我们看我们自己，当我们发觉我们自己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为了得到一个安全感，所以我们想办法把自己高抬，或者说我们那个安全感没办法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就很自卑。尤其是当我们看完我们自己，要跟我们周围的人或环境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带出要么是傲慢，要么就是自卑。以色列人的傲慢在他们行为里面出来，他们离弃神，他们说我们另立首领，我们不如回埃及去吧，我们不如回埃及去吧。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也看见这个傲慢跟自卑两极的表现。很多时候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我都看见这两极表现的出现。夫妻关系最容易看出来，夫妻的争吵，夫妻的争执，许多时候就是为了一口气，为了面子的问题，为了一口气，为了面子的问题，争来争去，我不要让他的办法得逞，我不要按他的办法来做，我要跟他争一个理，我们要争一个理智，而且我不要输给他。很多时候夫妻关系里面敌对对立不能和好的，就是面子的问题，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自我中心，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自我中心。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当我们还在旧家的时候，我们的地下室整修刚刚整修完，他要用来做他的钢琴教室，在那边教钢琴，然后他就对这个地下室周围墙壁那个海报的摆设就有他自己的意见，说要这样放要这样放。我曾经学过艺术，所以我对审美颜色等等各方面东西我也有我自己的看法。生活中间很小的事情常常就是引爆我们冲突的地方，而假如这件事情没有得以解决，这些事情就会累积起来，累积到一个地步，有一天我们找婚姻辅导的时候已经上当棘手了。我们那时候他找了一个海报，里面有交响乐团所有的乐器的图在上面，我一看这是什么海报，一大堆东西乱七八糟，一点都没有构图的美感，那么大一个放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反对，他说这是我的教室，我也没话说，可是心里面很不痛快，所以嘴巴一嘟跑楼上去。很多时候夫妻的冷战岂不是从这样来的吗？可是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慢慢走这个夫妻关系互相彼此相爱的过程中间，我们学到一个事情，有人跟我们讲过一句话，谁是强者，谁是领袖，那个人通常在政治里面他是第一个求饶恕，第一个伸出和解的手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有足够的安全感，他心里面有足够的安全感，有足够的自我肯定，有一个健康对自己的看法，他不需要在这些事情上面来争这些，所以他能够顺服，能够顺服这个事情。顺服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不是一个容易被接纳的观念，因为我们一听到顺服就是马上跟什么事情连在一起呢？没有自己，奖杯被人家打压欺负，我们想到都是负面的。可是各位弟兄姊妹，真正的顺服不是这样子而已，真正的顺服源出于你知道你是谁，你对自己的地位，对自己的价值有足够的肯定跟安全感，你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所以你甘心乐意在那个位置上面来过你的生活。 这是真正顺服最深刻的意义。在夫妻关系中间也是这样子，很多时候今天在后现代的社会，在今天的社会，在美国社会里面讲男女平等，讲究夫妻有一样的权利，男生跟女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有，特别是父权运动的，可是他们搞错了。夫妻关系中间是神所设立的次序。好比什么呢？假如我们骑过脚踏车，我们知道脚踏车有两个轮子，对不对？这两个轮子完全长得一样，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假如说后面那个说我不要在后面，你的脚踏车能动吗？你没有后轮，你的脚踏车能骑吗？除非你去马戏团，对不对？夫妻关系中间神所设立的，丈夫做头，妻子做一个顺服的角色。其实那个顺服不是要你做一个次等的公民，不是。在神眼中，妻子跟丈夫是完全平等的，是一个功能上面的，是一个位置上面的安排，好让这个家庭能够正常的运作，好让这个家庭能够有一个次序。次序并不代表价值，次序并不代表我们在神面前，在自我眼中我们的价值后面的就比较差，并不是这样子。次序所带出来是一个和睦，能够互相合作，能够一起往前走的一种情况。所以夫妻关系里面是这样子，带头的神给他更重的责任。以弗所书里面讲说，我们要爱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怎么样舍己，是要命的，当头是要命的，当头是要把自己生命都要付上，这是一个很重的托付。所以我们的位置会带来不同的责任，我们的位置会带来我们对我们自我的认识，这是神所设计的。当我们对我们自我认识正确，顺服很容易就出来了。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不容易顺服，是因为我们搞不清楚我们在哪里。后现代的文化从1960年代存在主义盛行开始，以为说我们反抗权威，摆脱权威，我们就可以找到自己。结果反而在反抗中我们失落了自己，在顺服中我们反而找到自己。这是我们很深很深给我们的提醒跟挑战。一些人在这里，当他们反抗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以致他们要么就是全盘否定神，要么就好像是15章后面所讲的矫枉过正，发觉说，哎呀，原来神要给我们应许之地，现在神不喜悦，要发怒了，所以我们赶快进去吧，结果进去还是打败了。这是我们对自己看法没有看对，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自我中心所带来的是我们已经不知道，迷失了我们自己。这个迷失我们自己，使得我们在人面前过度的傲慢，或者说过分的自卑，以致我们的人际关系出现许许多多的痛苦，许许多多的挣扎。自我中心带来一个马上带出来第二点的反应，是怀疑，是怀疑。怀疑什么呢？14章1到3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宣扬，那些百姓都呼好。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都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都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一些人开始在自我中心中间，在迷失了自己里面，他们就发觉他们开始怀疑神，怀疑神的带领，怀疑神对他们所怀的意念，怀疑神对他们所怀的意念。因为比较之下，他们发觉自己很差，而环境周围的人比我强大多了。他们的反应大声喧嚷哭嚎，这都是自怜的表现，都是一种自怜的表现，觉得自己为什么掉到这种光景里面，怀疑神，怀疑神对他们的好，怀疑神对他们的信息。我们每天里面，我们有没有这样？你会不会觉得神对你没有那么好？你会不会觉得神好像总会整我一下吧？我总有些事情不会那么顺利的，神总是想办法整我一下，不会好那么好的，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各位弟兄姊妹，小心这些想法，很多时候恶者利用这些想法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心里面开始有一个怀疑的种子。怀疑的种子马上带出来以色列的问题的第三点， 就是怨天尤人，开始抱怨，怨天尤人。他们在十四章第一到第三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们先是向谁抱怨？向他们的领袖摩西跟亚伦抱怨，怨他们。其实他们抱怨到最后所怨的对象是谁？就是怨神，埋怨神。埋怨是什么意思？埋怨是一种否定，埋怨是一种拒绝。当我们埋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埋怨我们的环境？我们每天生活中间有没有检视过我们自己？有多少是抱怨，在怨别人？当你在怨别人的过程中间，其实不知不觉之间，你在怨那位在你生活中间为你安排一切大事小事的神。我们怨的对象其实到最后所指向是他。在这里，以色列人怨人怨神。十四章十一节里面，神用一句话来评论以色列人对他的态度。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所以神把一切以色列人的怨言看成什么？是一种藐视。藐视是什么意思？藐视这个字原文的字根跟另外一个字是一样的，这个字根里面的意思是拒绝，是弃绝，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在埋怨中，神所听到他们心底深处没有清楚讲出来的声音是什么，那个观念是什么，他们就弃绝神。我们想想看，在这里一些人埋怨的内容，为什么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他那句话后面否定了神过去一切的作为，否定过去神在他们身上所施的恩典，更重要的是否定神的性情。他们不再认为神是慈爱怜悯信实的父。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诗班献的诗歌里面说什么？雨后的彩虹，伯特利的坛，伯利恒的马槽，独楼地十架。神在人的历史里面一直不断放下记号，放下一些提醒，不断的向我们提出一个消息，提醒我们一样事情，他是爱我们的。他在我们没有出路的时候，永远为我们开一条活路，让我们能够有路走下去，而且能够得着他的祝福，得着他的应许。以色列人在这里全盘否定神的心意，等于是否定说神是慈爱怜悯的神，神是不轻易发怒的，完全的否定他。这个否定里面对神来讲是一个很深的弃绝。我不晓得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新世一年中间不知不觉中间蕴藏蕴酿这样的想法，老是觉得神不会对我好，因此过去神一直在我身上有恩典，到今天我还在抱怨。很多时候我也有这个毛病，我也有这种软弱，这是我们需要我们自我反省的地方。自我中心带来我们迷失了自我，以致我们在人际关系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要么过分的骄傲，要么过分的自卑，使得我们开始对神产生怀疑。在怀疑里面我们开始抱怨，抱怨我们的环境，抱怨我们周围的人，也抱怨神自己。然后抱怨之后马上带来是什么？是行动上面的背叛，是行动上面的背叛。在这里以色列人有很具体的行动，我们不如另外立首领，而且立个首领要做什么？回埃及去吧，我们死在那边总比死在这里好。我不晓得，有时候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假如我在想说，假如我是神，在那么长的过程中间一直施恩怜悯他们，听到这句话心有多伤，心有多痛。神是一位受伤的神，像何西阿书里面所讲，一位受伤的恋人，期盼他的妻子他的爱人能够回心转意，可是一直不断的是得到伤害。另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这是以色列人的光景。可是在以色列人的光景里面，这十二个探子里面有两个人很特别，这两个人是约书亚跟加勒，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他们有一个榜样，这个榜样使得他们能够从神的审判中间被分离出来， 不再接受神的审判，而且神借他们祝福下一代的以色列人能够进到应许里面。这两个人有一个特点，14章24节摩西的记载里面说到他们有个特点，24节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为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这是神对他的评论，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另有一个心志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是 a different spirit， 一个不一样的心志，一个不一样的心态，专心跟从我，全心的跟从，全心的跟从，一个不同的心态，一个不同的决定，使得他的行为他的反应完全不一样。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看到在这里十二个摊子里面，他们所看的事情完全是一样的，他们窥探那个第四十天所看的光景客观的条件是完全一样的，可是他们回来以后十个人跟两个人所做出来的反应完全不一样。那十个人说我们死定了，据我们看我们自己像蚱蜢一样，据当地的居民看我们好像也是蚱蜢一样，可是另外两个说我们立刻上去吧，我们必能得到那个地，我们不要反抗耶和华，假如耶和华喜悦我们，我们必能得那个地。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十二个人看的完全一样，十个人的反应跟两个人反应是180度天跟地的反应？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回到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你们讲那个好像笑话一样我读中学的经历。当我们心里面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对事情看法不一样，影响到我们心中对环境的反应的感受不一样，感受使得我们的行为就不一样。这十个探子看到这个事情，他们有一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这个情况，我们怎么活得下来。在他们价值观里面没有神，他们价值观里面全部是自己。当他们发觉这个自己跟周围环境不能比的时候，他们完全放弃了，他们自暴自弃。可是另外两个人，他们另有一个心智，专心全心跟着主，他们所看见不是自我中心，乃是看见耶和华在他们身上的作为，看见耶和华一直不断跟他们传递一个信息，说我是信实爱你的，我一定帮助你们，我给你们应许，我就一定兑现应许。所以他们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两个人看见，他们的欢天喜地，觉得我们足能得到那个地。他们真的足能得到那个地吗？按照他们自己本身，假如他们看自己，他们不能。可是若是有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他们就可以。各位弟兄姊妹，看见吗？十二个人他们有两种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使得他们的反应大不相同，而带出来后果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生活里面，我的生活里面，我常常经历到一样的事情。当我的价值观被神改变的时候，我对每天发生的事情的环境可能没有改变，可是我的心情跟我的看法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经历的困难可能比我更多，可是他们一天到晚都有喜乐，我却劳苦愁烦。为什么？里面的价值观不一样，里面的价值观里面缺了一些东西。那缺的东西去哪里找？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我们放到这里，虽然是我们很熟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事情。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请问各位，保罗在这里用三个形容词形容神的旨意是哪三个？善良纯全可喜悦。请问你跟我们每天对神旨意的认识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吗？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对神对我们的心意的认识，觉得他对我们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吗？假如我们够诚实的话，我很诚实的，我很多时候觉得不一定哦。可是各位弟兄姊妹， 这是属灵征战的地方，这是恶者在欺骗我们。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对我们怀的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们心里面是不是真的这样相信？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感受？这中间关键在哪里？罗马书十二章一二节的关键点在身体线上当作活祭。当我们把身体线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就会被神的真理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喜好，我们的优先顺序就慢慢越来越像神了。当我们越来越像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原来神借着生活中许多的事情，有的时候是好的，有的时候是我们当时看来是困难的，为我们带来许多的祝福，使得我们能够在正道上成长，使得我们成为一个生命被他挖深的人，使我们成为一个得着他的平安跟喜乐是胜过我们所处环境的人。我们的平安跟喜乐是因为我们处事顺利才有的吗？还是当我们不顺利的时候，当我们被 lay off 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家人生病的时候，我们仍然心里面深处有不被夺去的平安跟喜乐？各位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提醒我，提醒你，关键点在我们把我们身体线上当作活祭。何谓身体线上当作活祭？就是把自己完全交给神，跟神承认我没有办法。献祭的牲畜献在祭坛上面的，是对自己没有主权，没有自主权。没有自主权不单只是决定我人生的方向，没有自主权包括我对事物的看法，我对事情的判断，我的感受，我都交在主的手里面。我都现在坛上说，主啊，我没有办法改变我负面的思想，除非十字架上的基督来帮助我，进到我生命里面，圣灵你来充满我，让我从里面得着力量，改变我的价值观，改变我里面的负面思想，改变我里面我所很切望要突破，可是我一天到晚挣扎突破不了的。主啊，求你来。这就是献上当作活祭的生命，就是把我们自己交在他手里面了。不要再抓住我们自己，不要再抓住我们的伤痛，不要再抓住我们一点点破败的自我形象，把这个放掉。这就是献上当作活祭。当我们放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流露出来，我们就看见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多少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污染？金钱、名利、性、网络上面的色情、色情的杂志，各式各样的东西，有没有这些东西不知不间、不觉之间来侵蚀我们、缠累我们，自我中心、不肯饶恕？有没有这些东西把我们绑得紧紧的？神让我们饶恕，不是说让我们把自己看得非常非常卑微那么简单而已。神让我们饶恕，乃是要我们得着自由。当你愿意放走你所含恨的人，你自己得着自由比他得的更大，你会得到一个释放，这是很美好的人生。南洋的人从前他们抓猴子有个办法，他们找一个树干挖一个洞，把一些坚果丢在里面，挖一个很小的洞，放一些坚果在地上，猴子在树上，猴子很难抓的，跳来跳去，我们走不过它，追了上去它也跳到树上面去，怎么抓猴子？他们就用这个办法，把坚果放在地上，放在树洞里面，让他们捡了，后来发觉这个树洞里面有很多坚果，所以猴子就来手伸进去一抓，抓一把一拉，因为手满手都是东西拔不出来。那个时候他们人就开始敲锣打鼓冲出来，哇，那个时候还猴子就急了，就抓了，又拔不出来，就给抓去了。猴子是给人抓了吗？不是，猴子其实是给他自己抓的东西抓住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抓的东西何等的破烂，当神要我们饶恕，神我们自卑的时候，就让我们把手中的坚果放掉，以致我们能够得着自由，心意更新而变化。十二个探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我们开始放掉自我中心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就得着新的自由。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当我们低头的时候， 我们为自己祷告。也许我们中间有人在婚姻的困难里面，在人际关系的困难里面，在亲子关系的困难里面，或者说你跟你的心里面隐藏的罪在挣扎，你不好意思羞于启求启口跟人家讲的罪，而这些事情深深的抓着你，你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喜乐，或者说你发觉你自己掉在一种不断循环在抱怨，在怨天尤人的光景里面。各位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信息不单只是对你们，也是对我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知道我们每天生活中间心里面心思意念有许多负面的思想，很多时候这些负面思想我们给他们机会，他们就开始发大，影响我们对事物对人的看法，以致我们对人对事物失去了一个应有的反应，而变成常常得罪人，得罪神，也得罪我们自己。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是一个机会，不要当那只猴子，把我们的手放开，让神给我们的自由临到我们身上。若是在我们中间，你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福音的道理，你羡慕有耶稣基督赐给你自由的人生，你说我以前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为我个人救主，我今天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这位主，让他进到我生命里面，我向他承认我是罪人，你的自由临到我，让我得到释放。若是有这样的朋友，你能不能在位置上面轻轻举个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轻轻举个手，我为你祷告，不要放过这个机会。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邀请耶稣进到你心里面，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心里面觉得被催逼，你很想做这个决定，不要怕，勇敢的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有没有？我的第二个邀请是给在座我们已经是跟从主、认识主、已经是基督徒的。若是我们在婚姻的困难里面，在人际关系的困扰里面，在跟自己挣扎，在跟抱怨挣扎，你说主啊，我受够了，我愿今天你帮助我，我愿意将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求你来充满我，释放我。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也请你举个手。谢谢，请放下。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谢谢。你不是举给我看，你是向那位挂在十架上的基督来表明你的心志。还有没有？谢谢。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释放我们，求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过一个献上当作活祭的人生。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无力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抵挡不了诱惑，我们胜不过人际关系中间我们的缺陷，我们也没有办法主宰我们每天的感觉。求主今天你的圣灵进到我心里面，充满我，触摸我破碎的生命，把能力浇灌给我，让我能够从你那边领受到新鲜的恩典，让我过一个献上当作活祭的人生。你就一步一步带领我，让我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谢谢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能不能再唱一次今天诗班所献的这个诗歌《雨后的彩虹》，伯特利的坛？我们可以请录音室的同工把投影片跟那个荧幕放下来。 雨后的彩虹，伯特利的坛，伯利恒的马槽，独楼地十架，我不曾遗忘你，我是给你生命的神，我是信实爱你的父。我们一同起立好不好？预备，请。
雨后的彩虹，伯特利的坛，如多雨恩的马槽，独楼的十架，我不曾遗忘你，我所信是
用我们的心灵来倾听，请姐妹，请姐妹带我们。你觉得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有需要的，你愿意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我们一起用心灵倾听，
用你的心灵倾听，我乐意亲近你，我不能忘记你的
不要犹疑，勇敢地到前面来，你有需要到前面来，我可以为你祷告。弟兄们，雨后的彩虹，在那边孤单的一个人在挣扎，神与你同在，他一直向你发出邀请，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我要以心意更新而变化，我要在你面前做一个立志，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求你来帮助我，到前面来， 我们唱完副歌以后我们就散会，领受祝福以后散会。在前面呢，我可以一个一个为你祷告，到前面来，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领受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历世历代的圣徒，整本圣经要告诉我们说，你爱我，你愿意来亲近我，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知道我被罪缠累，你知道我没有办法突破，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主，我谢谢你。主啊，今天求你的灵充满我，我愿意放弃最终之乐，我愿意放掉缠累我的，你来我生命中间，一点 一点一滴，一天一天。主，我愿意在你搀扶之下，我付上代价来改变。我愿耶稣基督的爱，十字架上赦罪之恩，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充满，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做默祷以后散会，你愿意到前面来，继续可以到前面来，我为你们祷告。